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我们要来读撒母耳记下的第20章。这段历史记载呢，平铺直叙的让我们看到了在我们人类历史过程当中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尤其是在更换政权或者是朝代的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就会发现有一些趋炎附势的小人呢，也有忠心耿耿的仆人呢，也有卖主求荣的背叛者呀，或者是想要透过出谋划策而争取一席之地的权谋者呀。不管是好人还是恶人，都会在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反映出他们真实的生命的本相来。今天呢，我们就要借着撒母耳记下的第20章来认识一些生命的特质和本相，希望我们小朋友们能够引以为戒。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美丽的小岛上，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鸟类组成的鸟国，而这个伟大的鸟国呢，是由一个强大的鹰作为鸟王统治着整个小岛。每一天，鸟王都会展开它巨大的翅膀盘旋在岛国上，能够透过它的鹰眼鸟看全地，知道他的臣民的需要。在这么强大的鸟王的统治下，整个岛国呢，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直到小蜂鸟雷克斯的出现，打破了岛国上的平静。雷克斯本来是出生在这个岛国上，结果没想到幼年的时期就被海盗船给掳掠了，从小失去了父母亲的呵护，直到他长大成年，好容易摆脱了海盗们的禁锢，历经千辛万苦飞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爸爸妈妈、亲戚朋友，所有的岛国居民都高兴坏了，为他举办盛大的宴会欢迎他回家。但可惜的是啊，现在的小蜂鸟雷克斯和他以前的性情可大不相同了，整个人显得匪气十足，冰冷阴郁，让人觉得十分不好亲近。他对鸟王的统治也感觉到非常的不满，凭什么你就可以展翅高飞，而我呢，需要振翅这么多下才可以稍微的飞到一定的高度，这真的是不公平啊。而且你看看，这天底下还有比我身材更弱小的鸟吗？看样子我自己不得不做点什么事儿来维护我的权利了。于是呢，雷克斯就在所有的小鸟当中散布谣言。你们知道吗？我们啊，都被鸟王给愚弄了， 其实在这个岛国之外的世界才是真正充满和平、充满富裕、充满我们所期望的自由的。只要你们听我的，从现在开始我们起来反抗他的独裁统治，那么我们就离自由、离富裕、离和平更进一步了。就这样，这些邪恶的想法好像发酵一样的，一传十，十传百，在整个岛国上面掀起了一层又一层的声浪。鸟儿们叽叽喳喳的把树林都给炸开了，许许多多愚蠢的鸟就开始靠近雷克斯，他们聚集在一起，想方设法的来反对鸟王的统治。他们还成立了一个名为自由鸟的组织，开始进行各种各样形式的反抗、示威、游行。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让鸟王下台，而且呢，要拥戴雷克斯上台做王。当然了，这一切鸟王是不会坐视不管的。他开始下令追捕自由鸟的成员，让这些只会散布谣言、好吃懒做的鸟儿们通通接受严厉的管教。每一只鸟都需要去到指定的地方去撒播种子，学习耕种田地，以此呢来警告其他的鸟不要效法他们的作为。那自以为是的雷克斯还觉得自己可以逃脱鸟王的追捕，结果没想到这一群小跟班一被捕之后，三言两语就把他居住的所在地给供出来了。当他被带到威武的鹰王面前的时候，鸟王并没有立刻惩罚他，而是问了他一个问题：小蜂鸟雷克斯，你可以告诉我在你心目中最伟大的鸟王应该是怎么样的吗？
大王，对不起，并没有。所以也就是说，你的反抗是没有任何目标的，只是因为你想要反抗，是吗？
你可以这么说。我从小在海盗船上，我唯一能够活下去的办法就是反抗，抓住机会，我只要反抗，只要得胜了，就是我唯一可以挣脱捆绑的机会。
可是小蜂鸟，我要提醒你，这里不是海盗船，这里是你的家。
亲爱的小朋友，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小小的小蜂鸟雷克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反抗父母亲，反抗权威，并不因为我们对他们有什么不满，或者我们想要有什么我们自己认为更高的、更有智慧的管理我们的方法，而是因为在心底深处，我们就是不愿意听话和顺服，我们想要反抗。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呢，在儿童时期、青少年时期、青年时期是最为明显的。如果我们的生命被真理所引导，能够有更高的目标，对我们的人生有个清楚的规划，那我们就不容易被我们里面那个反抗的私欲所牵引、所控制，就不容易犯错。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更高的真理作为生命的指引，我们会发现在这一段的生命时期最容易犯下滔天大错。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很多很多的年轻人就是因为没有正确的引导，没有好的生活的环境，而导致走向了极度的偏差的抉择和错误的道路当中。今天我们要读的撒母耳记下的第20章，就让我们看到其中有一个人物叫做示巴，而示巴呢，圣经当中称他为匪徒，其实指的就是一个不道德而且邪恶的人，对神对人他都没有任何的敬畏和爱的心，也就是一个不虔不义的人。而这样的一个人物呢，他趁着以色列的内部正在矛盾激化的过程当中，就为了自己的利益恶意的去利用他人的苦难，然后就开始反叛大卫。 他的叛乱可以称为是破坏了神的国度，是迷惑人的，是撒旦的行为。因为他首先呢，无视神所立的权威，就是大卫王是神所立的王，他把大卫看成是一个最平凡不过的自然人，否认了大卫和百姓之间的那一种关系，而且他使百姓的心归向自己。这就好像撒旦他活动的最终的目标，就是要使人与神分隔，并且让人最终可以归在撒旦的手下。所以示巴就煽动了各个支派不再效忠大卫。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了拿单的预言成就了，就是刀剑永不离开大卫的家，也让我们看到了最终这样以恶想要来胜过这个世界的人，最终是被恶所惩治，最终会倒在恶的刀剑之下。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的人生当中会有很多的机会让我们做出选择，是要顺服上帝，还是要违背他的心意。在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出选择，到底是要做一个叛逆的孩子呢，还是要做一个顺服的孩子。哪怕我们觉得父母亲的决定、父母亲的态度、父母亲所教导的不完全正确，可是我们为着主耶稣的缘故，也可以选择做听命顺服的儿女。因为最终我们相信上帝是掌权的，而所有的叛逆都是来自于罪。当那个叛逆的罪追上我们的时候，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特别的期望每一个喜乐灵城的小听众都可以从小就选择做一个存心顺服、温柔谦卑的孩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主你拿走我们里面那个叛逆的灵，好叫我们因着主基督耶稣那顺服的灵，能够从小选择做一个顺服听命的孩子。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征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征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征儿。今天呢，征儿的演播室高朋满座，因为我请到了大家非常喜爱非常熟悉的一位牧者，就是郑立新牧师，再一次的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和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生命当中的奇妙的恩典和见证。不过今天呢，不仅仅有他的这一个让我们蓬荜生辉的一个 presence 哈，最重要的是我独家请到了我们的郑师母在我们的当中。师母跟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Hello
师母很柔和的、很柔美的声音，因为我们的师母呢，其实她是英文是她比较善用的语言，所以待会儿呢，如果师母有什么样的要分享呢，真儿会来替她做私人的贴心的翻译。牧师您好。
大家好，很高兴又来到这个节目。
是，其实在上一次呢，我们是用视频来采访了郑牧师，好多的听众朋友都反映说，哇，其实他们在过去的一两年非常受益于吹号者事工所带给他们的一些启发。但是今天呢，正儿把他们请到录音棚里面，其实有另外一个使命，就是因为最近这一两年呢，在郑牧师的家庭当中，在他的生命里面，其实发生了一些的事情是带给他更多的突破和更新和改变的。牧师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呢？
哇，说来话长了。
是，慢慢说。
不过总之是去年的时候呢，我上半年总共有七次去的急诊室。
哇，
那
七次完全数啊。
哎，是好，还没想到是完全。那其中一次还在土耳其去了急诊。
哦，
然后总共陆陆续续在医院住了快17天。
哇，
所以这是一个 很特别的经历。
七加上十七，哇哦！那所以您在过去，就是在去年之前的人生是其实是很健康的、很平顺的，从来没有进过急诊室吗？
在这之前身体算很健康，就除了眼睛以外、其实我眼睛开了六次刀，视网膜剥落但是从来不需要在医院住院过。
是的是的。那在你住院或者是十七天或者是近七次急诊、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主要是去年三月的时候，有一天早上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呢，就很痛，然后一看就出了很多血。
哇
哇，那真的是很惊吓哈，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然后就跟师母说赶快我们得去急诊了吧。所以那就是开始了一连串的这样的戏剧性的发展。
哦，所以当时只是从你早上去上洗手间的时候觉得很困难、然后结果就尿血了。
是，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征兆、它有可能会象征着你要么就是不光是尿道的问题，有可能是肾的问题或者是更严重的问题。那你们第一次去急诊的结果是什么呢？
第一次到急诊就等了好几个小时，在这过程里面就非常的痛，因为要出血的时候它就堵住了尿道、所以你真的是哀嚎啊，我才知道说什么叫做哀嚎、然后就请护士来赶快把我解决掉。可是已经弄了好几个小时，从急诊室再到一般的病房、然后又拖了这一天的时候，医生才开始处理了。那一开始他是不想用手术来处理，他希望说能够自动的解决掉。所以就几乎也是在医院躺了一两天以后。
其实有拖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一直想看什么能不能自然的方法解决。
是的，因为后来其实就是我的射护腺肿大，然后就造成了出血。那可能他们的程序就是尽量不要一下子就用手术来解决，所以就在躺在那里一直想
受痛苦。
哎呀，说实在的，很受折磨，很受折磨。
那这段时间，师母当时是陪伴着牧师吗？
Yes, I stayed in the hospital with him all the time.
哇、wow, ，那当时你心里面是不是特别的紧张呢？你有特别紧张吗？而且尤其是看到他那么痛，你可能心里面觉得更痛，是吗？
It's very interesting. If I don't feel well, I like someone to hold my hand and comfort me, but he prefers to don't touch me.
哦、oh, ，师母说，哎呀，平常我如果不舒服，我希望别人拉着我的手给我那个，但是那个牧师却痛到那种地步，是说你不能碰我，你碰我会增加我的痛苦。所以当时你心里面会觉得很无力，很无助，对不对？就是 you cannot do anything， 你什么都做不了。那当时你是不是就除了祷告，真的什么都做不了？
Yeah, but I realized just my presence there. He realized I was there. It's still helpful.
是是是，其实这个夫妻哈，这个相伴这个过程很特别，就是你发现说对方哪怕什么都不做，就在那儿就会让你心安了，是不是？所以牧师当时就是师母什么都不能做，你就别碰我，别碰我，但是你又不能离开，是吗？你就让我看见你，但是不要碰我。所以当时你心里面是不是就是有着师母陪伴，但是其实是整个经历痛苦的过程，你会不会觉得说只有主才能够了解你的痛苦？
Yeah, 真的就是你就呼喊说主啊救我啊，我才知道说像彼得什么主啊救我啊，
是是是，
真的是
末顶之灾的那个感觉，
真的，而且就好像也是像阵痛一样的，
是那很 sharp 的，很刺激，很刺烈的那种痛。
对对对，真的，我说实在的，一般来讲我觉得我还蛮能够忍受疼痛的，
是是、
但是这种疼痛是从来没有经历过，
是恐怕跟女人生孩子也差不多了。
我是没经历过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就讲正因为男士通常没有经历过身体的这种撕裂的疼痛、所以当经历的那个时候其实会重新对疼痛有一个新的一个认知。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段时间就是第一次进急诊、后来出来了是不是就好了呢、还是说后面发生什么事？
对，之后呢我都忘记，一天或两天以后医生终于说好，我们就用个很简单，其实一个微创的手术就把它止住了。那我就说医生你为什么不早做呢，让我疼了那么久呢？但或许他们的 protocol 就是想试看看能不能自己就止住了、没想到说是这么严重。那止住了慢慢就可以恢复了，但是在那之前呢，还不到两个礼拜之后呢，我就已经组团要去土耳其了。所以在这个手术之前，我特别问他说，那我 才不到两个礼拜我要去土耳其，可不可以去？
嗯，
那医生好像很轻松很自然说没问题，可以去
啊。因为对他来说他觉得像个小手术。
对的，其实像这种算种微创的手术他做很多了、嗯、他说啊没问题你可以去，
结果就误信了医生这句话。
对呀、
啊、后面他有没有给你开一些抗生素啊什么要持续不断的这个回诊啊什么的？
是有一些了哈、
嗯、
但是就是说好像止住你也觉得就好的，而且还有大概十天可以休息。
是是是，
那既然医生都这样说了，我也觉得说医生都有信心、嗯、我怎么没有信心呢、嗯、
是。而且也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以前没有得过这样的病，然后得了好了我们也不会有那个概念说哎，他如果再回来会怎么样，所以我们人其实很容易就是当好了之后就会忘记当场的那种痛苦挑战是有多大的、嗯、那所以后来您就真的出发了。
是的，因为这是我组团的，所以我觉得我有那个责任嘛、嗯、
是的、
就是、
您是团长。
我是团长，而且去土耳其也是我一直梦想要去的，而且拖了好几次、
嗯、
因为我们本来疫情前结婚周年我们就想去了，
是，
然后疫情就止住了，后来我们又安排了一次，疫情还没完又 postpone 了、
嗯、
所以到2022年吧三月就说终于好像可以成型，那我们就不想再改了。
所以当时您的这个团有多大？
大概二十几个人。
二十几个人其实蛮大的一个团呢，然后师母也跟着，
他也跟着、
嗯、所以就是你们两个然后加上其他二十几个团员就出发了。
对，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哪一天开始你又身体不舒服呢？
去之前这些团队都为我祷告啊、嗯、然后感谢我能够去了。那我们那个整个行程应该是12天，
嗯，
结果到了第五天、
嗯、
到第五天我在以弗所、
嗯、啊哇一辈子都会忘不了以弗所。
忘不了了呀、yeah, 在那天早上就在以弗所的那个景点去上厕所的时候，哎、
嗯、
又出血了，我就说、嗯、哇情况不妙。现在我不是在纽约，离急诊室15分钟就可以。
是的，
现在是在土耳其的以弗所。
Wow.
那我就偷偷的跟我们的旅行团的这个领队，他当地的也是一个华人，就跟他说啊，我有状况的。他说啊，没问题，我要请祷告团队，他是一个基督徒的，
是，
请祷告团队帮你祷告。
嗯，
然后那一天陆陆续续还是有些状况。晚上要回我们酒店的时候呢，刚好会路过一个医院，
嗯，
然后我就跟他说或许我还是要去医院看一下、嗯、所以我们有多加了一个景点，就是土耳其的医院急诊室，
以弗所当地的急诊室。所以当时你痛吗？你身体还是像第一次发病一样痛吗？还是说没有那么痛？
没有那么痛，但是还是陆陆续续会、至少说呢还可以忍受得住、
嗯、
但是就是说他来的时候还是会出血，
是
还是会痛。
是的，
是，
哇、wow, 所以当时你们进了医院之后检查的结果是什么？
急诊室因为那时候已经下班以后了，
嗯，
他也不能做什么，他只是说做个验尿，弄个尿液让你去说哎，他要做检验，但是其他他也没办法做什么处理了。
嗯嗯，
而且我们又在外地，后来我们就觉得说在那里也不能久待了。那个导游呢就说他知道有一对宣教士的夫妇、
嗯、
他们住在士美拿。 哇,
哇全部都是经典的景点。嗯、
啊，我们其实也从士美拿过来以弗所的，因为整个团还是要继续往前行嘛、啊
嗯嗯、
而且是越来越内陆的就更不方便了，所以他说那要不然今天晚上呢他就特别租了一辆计程车呢把我们送到一个小时车程的士美拿、
嗯、
他已经联络好当地那个宣教士、
嗯、
而且马上可以直接到急诊室的。
嗯，
这样的话他们团可以继续往前行、
嗯、
我们就可以让
留下来、嗯、
留下让个宣教师夫妇来照顾我们。
嗯，所以当时你也看到说神其实有预备，会给你们有预备、嗯、然后也让你们这件事情虽然这么的惊险，但是后来又可以化险为夷。但是这个过程后来你有没有去呢士美拿的这个急诊？
有的，但是我就是很奇妙其实在去土耳其之前我就跟这个领队说你能不能安排我们有机会跟当地的宣教士呢
原来是以这种方式
有一些认识哈，我不想只是去玩一玩而已哈，想认识当地的宣教士然后或者跟他们多一些认识交流结果神就用这样的方式
而且是非常亲密的
哦，非常亲密，可以住到他们的家里面去哈。
哇，
那个晚上我记得在10点钟左右我们就出发、
嗯、
那在路上其实我知道很多人都为我们祷告，我们的团员在路上我一直祷告，很奇妙的在那个1小时的路上的时候呢那个血就止住了，
没有那么痛， 而且血止住了，
也止住了。所以我们就跟他说，既然止住的话呢，我们不需要再去那个急诊室了，我们就直接
去宣教师的
家里面，因为说在折腾一天，实际上也很累。
是是是，所以你们那天晚上可以好好的休息
呀。
但是第二天还是进了急诊室吗？
没有，后来就很奇妙的就没有再出血了。
哇哦！
啊，那我们那一天真的睡得好舒服。既然不出血了，我们就觉得说，那应该赶快回纽约，
是
最好的情形。
对，所以那个整个行程其实是中断了。对您二位来说，您的团员继续，但是你们二位就中断了。
是。
那你们是哪一天又回到纽约的？
所以隔天一整天呢，我们就要赶快调整机票，因为从四美呢还要坐飞机到伊斯坦堡才能够回到纽约。
伊斯坦堡 ，OK。
所以要订新的机票，还要把我们纽约的机票提早改了。真的谢谢有师母，哇，没有他呢，我这些事都很难弄的。
是是是，
还只在这个电话上，而且就说你电话打回纽约又麻烦，还好宣教士他们那个软件可以打电话的。
哦，可以免费打电话的。
对，
好，今天的真爱住我家就是这样了。我是林真儿。再一次感谢郑牧师和师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拜拜，
拜拜。
无人能幸免，人生总有突变，坠入深渊，可在顷刻之间，但主知道我们的底线，早已刺下无用的恩典，
痛苦是短暂，赏赐却是永远，经历苦难使我们更完全，勇敢面对，不惧不怨，喜乐的心能够战胜百般试炼，
交托主，他是我们患难中的帮助，有他看顾，不必害怕那死因有苦，因为痛苦无力才有美丽的珍珠，再辛苦你要坚持忍耐并全力以赴，全交托主，让他以他的时间来修复，他是真神，他是救主，绝不会失误，只管淡定在他所赐的救恩之中，有一天你会欢呼赞美主。辛苦，你要坚持忍耐，并全力以赴，全交托主，让他以他的时间来修复。他是真神，他是救主，绝不会失误。